各位好，今天3月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现在，今天不是李强总理呢做了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吗？每年一次啊，这个事情，然后各种数字呢，咔咔咔往这一抡，很多人就懵了啊。这当然这也很正常，而且呢，这数字里边呢到底有多少水分呢？大家也都不好说。所以呢，今儿个闲的没事儿吧，我也是闲的蛋疼，给大家呢去把这东西拆解一下，看看跟各位的理解呢有什么差异的地方。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2025年的回顾啊，GDP134.9万亿，增长5%，这个就让我吐槽欲满满了。您这么想吧，这5%的增长率都几年了？我印象当中是23、24、25年这几年全他妈是5%，然后而且尤其是这都是打年头开始。就是这，咱圣上一说，是这个，哎，今年要5%，后边的统计局就开始给你干这活，那咱就5%吧。然后到年底的时候，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一出来，就全是5%。我当时跟大家讲过这事儿，我说啊，这属于啊，统计局呢在丢锅，就是我没办法让他有其他真实数字，那我只能够跟着把这个东西呢，就是咱圣上说多少。我就给他最后能做出多少来，这您不能怪我，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呢，这5%呢，我也算是见识了。当然了，今年的这个，也就是26年的这个 GDP 呢，这回李强呢就觉得说，可能是年年5%过于丢人，然后呢就改了一个区间，就是4.5到5之间。这个我估计统计局的同志们呢，基本上就会心里呢多少是，应该怎么讲呢？就是。有一种舒了一口气的感觉，为什么呢？起码我现在可以在这个区间里做一些小小的统计数字的真正意义上的工作，我不会是为了凑那5%就直接那什么了。我现在改凑什么呢？我改凑这4.5%了。哎，所以你看啊，这个虽然那个难度系数呢，其实差不了太多，但是多少呢，还能够让我有一点发挥。否则的话，我每回一定是这个特别确定的目标。那我这真的这活没法干了，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果。那新增就业呢？他说呢是1256万，这各位得也都看到了。那这个是不是真的？我就不太好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整个的灵活就业呀，这所谓的这灵活就业呢，已经多少人大家已经都知道了，大概已占到了工作人口的至少40%以上。所以你把这个岗位，你把灵活就业岗位也都算在里边，那当然我也没什么可说了，对吧？哎，那 CPI 也就是那个这个涨了0.2，0.2%。粮食呢1.4万亿斤，新能源车呢超了1300万辆，外汇储备呢超3.2万亿。就怎么说呢？就这些数字吧，如果您再回头去看看这个24年的这个数据，跟它这个一对比呢，其实也不是相差特别大，就是等于是说，按照某种程度来讲，就是叫我们网络上叫稳的一逼，那真是特别特别的稳。反正就按着这个原来的数字呢，往上加一点，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哎，大概是这样的。那这个什么呢？就是2026年的这目标是什么呢？GDP 呢还是这个刚才说了4.5到5%之间，这 CPI 的涨幅呢要到2%，也就是说呢要比现在呢要高个10倍左右吧，也没多少啊，10倍左右。失业率呢5.5%左右，因为现在是5.2%嘛，不能够太高。新增就业呢1200万多。啊，然后呢，粮食呢继续呢1.4万斤，单位能耗呢是降3%，大概就是这样。宏观政策这一方面呢，大概是财政更积极，哎，比如说赤字率4%左右，历史新高也算不上，因为呢，这个赤字率应该来说一直也差不多。问题是呢，这个赤字率它里边包含了是什么？这个就看你的统计口径了。如果你把它的这个东西给加上我们知道的很多的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隐形税、隐形债呀、或者是这就包括承托债这乱七八糟的这些玩意儿，那就不知道多少了，对吧？这个呢肯定是远超于这个数的。然后呢，这个货币呢适度宽松，适度宽松的意思呢就是还是要印钱，对吧？这个中国的这个 M2 呢，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的这个总和，就至少是超过美国和日本这边的总和了。然后呢，这个你现在还要货币宽松，就得看这钱呢，我们要说起来的话，在哪儿赚？ 怎么意思呢？就是中国的这个钱吧，印的挺多的，有几个大的那个蓄水池，其中一个呢是当然房地产这是一种了，还有一个呢在银行里的空转。虽然钱印的不少，M2 很值高，但是呢，这个能够到实体经济这儿呢，其实不算特别多，往往还在银行里在那转悠着呢。还有呢，要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是多少？14万亿，差不多啊。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呢，也给进行要加码了，这是它的这个宏观政策。重点任务是什么呢？提振消费。哎，这个有人统计念了31次，这我确实没数啊，比去年呢多了10次。要稳楼市、股市，哎，防风险。风险是什么呢？就是地方债呀、房地产呀、金融啊。因为这个东西只要是暴雷呢，大概率呢是整体的暴雷，就是连环雷。哎，一个一个的雷连环会爆。比如说地方债真爆了的话，房地产和金融那就甭说了，肯定是如此。那房地产现在呢，已经是说白了，处于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缓释，在中国来讲还算一个缓释胶囊的一个技术，就是呢让老百姓在这块儿呢作为一个非常强的防冲击的这个一个垫子，就是它掉下来，房地产跳楼的时候呢，老百姓呢组成了一个充气垫儿，那把这些债呢就全给扔在这个老百姓脑袋上了。这房地产呢，所以说你说它算不算软着陆呢？反正老百姓身子骨也不太硬，那大概而言也算是比较软吧，啊，应该算是软着陆吧，大概是这样的。那如果是真是硬着陆的话，就比当年的美国那个可是硬太多了，那直接能摔成一地那个一地肉末的那种摔法。那中国老百姓不会啊，中国老百姓会把这个债务扛下来，因为你无论是房子怎么降。那你对你欠银行的钱是一分不到是不能少的，这么优质的韭菜，那不拉你拉谁呀、啊？对不对？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还有另外一个呢，重点任务呢是这个新质生产力，就什么 AI 啊、量子啊、商业航天呐、低空经济啊、具身智能啊、6G 啊，这个算什么呢？名词秀吧，差不多是这样。我举一最难的例子啊，就是这个低空经济。你看这一回。把伊朗打成这德行，然后现在来讲，整个的连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连这个叫什么？我不知道它低空经济具体指的是什么啊？这个但是呢，无人机这一块呢是严管的，严管的非常厉害。那就是其他的一些的这个，比如说低空的商业飞行或者其他这个算不算低空经济？我也不太清楚啊，没有具体知道它的定义是什么。那中国是最怕开放领空的。就举一个最难的例子，中国的航班为什么经常晚点？就是因为大量的这个禁飞区以及这个军用区，然后呢，给你整个给你封入了，所以呢，它经常晚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咱们它低空经济这事儿，我都懒得说了，还要说这种具身智能啊，这个，啊，我就没法说这事儿。这央视这春晚呢，给很多人打了鸡血。觉得说这玩意儿真的是能用，但实际上离应用还远得很。那天我跟各位探讨过这问题，因为我学机械，我学这个工业自动化的，那当然是后来学的了啊。这些东西是有针对性的编程，然后在一个极端可控的环境下给你玩那些东西，和真正在这些不太可控的环境下以及复杂环境下的这个应用还相差非常的远。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可以看看这个，就李飞飞他们这些人的发言，他们对这东西可能更懂一些，应该是明白的更多，所以先别想的这么太多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银发经济啊，诸如此类这些内容，都还是有的。另外就是扩大内需，哎，科教兴国，绿色低碳，民生兜底，就这几个方面。当然了，你说这种所谓的这叫，政府工作报告，那要不说这些说什么呢？确实要说，但是你得说的是真话，或者是说呢，至少呢，让人家挑不出太多的毛病来。咱就这5%，这个当时我就一直在吐槽这件事嘛，连吐槽2年了。今年我已经懒得吐槽这5%这些事儿了，咱就把它略过不提。那这个 CPI 目标2%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吧，就。因为它这是物价涨幅的目标定到了2%，那而且是左右，就是说2%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呢，说白了就是非常想奋力的 从这个通缩螺旋这个地方跳出来，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目前进入了一个通缩螺旋、通向下的这个通缩螺旋的一个状态。我们也知道，这在经济学里它叫死亡螺旋。如果再这么往下玩下去的话呢，非常容易出大事儿。所以呢，今年呢，他不敢奢望说整个的能够把经济从这通缩螺旋里拔出来，但是至少你能够出水面，它能够呼一口气。所以呢，它 CPI 这目标定到2%，就是说呢，就是你看，就是说这个消费嘛，保消费嘛，提振消费喊了31次，对吧？那但是只有一件事，就是老百姓的钱包，你到底还有多厚？而且即使是没有多厚的钱包，或者是说厚的钱包，因为中国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能不能拿出来去花这钱？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所以说你说大力提振消费啊，就是你就大概是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那个在原来在拍那个什么电影的时候，就是国军，当然是挤兑国军了，国军也不至于都造成这样啊。就是说兄弟们给我冲，来、哎、你这那兄弟们说操他妈的我冲了，我后边我老婆孩子怎么办呢？就其实简单。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如果为什么美国人敢花钱，对吧？很简单，就是他后边有各种各样的社保支撑。你别说斩杀线，如果你信那劳威的斩杀线的话，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如果你真的理解说美国人为什么敢花钱，对吧？OK，好，那其实很简单，就是后边有支撑。包括像日本这一边，虽然日本现在也刚走出通缩，对吧？现在它的物价甚至于都不能算是温和上涨了，它是涨得比较快的。但是日本人他还是有后边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保障来支撑的。我给大家岔开了说一句话啊，就是这算是一个小故事，跟大家这么探讨一下，日本现在物价涨到什么程度？日本呢有这个所谓的御三家之说，就是好多东西都有御三家啊什么的。比如说日本的这快餐的御三家呀，是松屋、吉野家、石岐家啊 ，CKR。那像这样的这三家呢，其实说白了，原来呀，即使是在原来的这个经济不太景气这所谓的失去30年里，它呢。女士去吃其实都比较少的，哎，一般都是男人去吃，对吧？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对吧？我其实很喜欢吃松屋，那其他两家一般啊，我喜欢吃松屋，然后呢，我就去吃这个饭。昨天我去，正好就是每过一段时间，我就想吃一回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一穷命吧。哎，就是你吃得起好的，他有时候也爱吃这个，就去了那块那个松屋去吃饭去了。结果我就发现一什么，原来我去松屋啊，吃饭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女士，非常偶尔的能看到一两个，要不然就是还有一些呢，就是游客。这游客他无所谓了，他也不懂这个。那结果昨天我一看，昨天那个一顿饭的间隙当中，大概我见了3、4位女士，就是明显是日本人。哎，在这儿吃这饭，这是我在原来的这个这么多年在这儿生活，在前些年是没有见过的。他往往在那，我不知道东京怎么样啊，至少在京都没有，我没见过，在大阪我没见过，一般都是男人才去吃，大概是这样。就是你可以看到，因为这物价上涨，那物价上涨以后，这个就大家的钱手里的少了，因为日本的很多东西它要输入的。那你像松屋原来的米饭就非常好，他现在这用的米就比原来差好多了。其实有的时候我都不是很想去吃了，那大概就是这样。那你像这种呢，也是日本的这个物价在上涨。但是呢，我相信日本有一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一定会这些钱会回过头来的，它会经过一段时间，然后进入到整个的社会，让大家的钱都涨上去，不会总是这样。但中国不太一样，它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正向的循环，能够呢在物价上涨，然后呢企业挣钱，然后再反馈回老百姓，这整个这个正向循环再起来，进入一个合理通胀的这个一个向上的螺旋，这个心里是我是没数的，对吧？而且它后边又没有这些这个保障在里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在前30年的，就前这些年的时候，尤其是在这十几年啊，应该就是十几年，那整个的把后几十年的这个该花的钱其实给套的差不多了。您想想看，就是一个房子。你20、30年就把你很多老百姓原来的这个未来的收入就全给扔进去了，这个钱 你是不敢动的，尤其是他又不可能说那个你给你保障，因为你看在美国或者在日本，你还不起贷款，那个把房子一收，对吧？OK，你也就没事儿了。那你现在在中国你行吗？你还是要还，你还是要还账啊，对吧？银行不会说干这种事儿啊。所以你看，这就是问题，就这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此。所以你透支了以后，透支这么多年之后，你现在再要求说你再要去花钱，老百姓肯定是捂紧钱包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看第二个是什么呢？财政这赤字，财政赤字4%，然后加上狂发这个特别国债，对吧？就是这叫什么？实际上来讲，这叫国家队下场啊，直接当接盘侠，就是国家的拿印钱，然后呢给接这个盘。那用未他又在用未来的钱，对吧？买现在的 GDP，只能是这个结果。就是钱呢撒下去了之后干嘛呢？一部分呢进入了这个基建和科技，这个肯定要做的，对吧？那中国拉动这个 GDP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大基建，然后呢现在呢加上一个高科技，那一部分呢又会进入哪儿呢？地方债的这个黑洞。还有一部分呢，就进到哪儿呢？进入这个以旧换新这种循环经济里边去，对吧？旧冰箱换新冰箱，旧彩电换新彩电，那国家给你补贴。结果你发现没有？它并没有说让大家你因为你新的东西，你要给它的这个你要买了之后，你才能把这钱真正的进入到企业当中，你花正价买。那现在你国家印钱，他给你补贴买，等于干嘛呢？他补贴的还是这个供给端呢，他又把这个等于是这个就是过量生产这一块消给挑起来了。但是老百姓这一边呢，他这个没有拿到特别，他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所谓的实惠。当然有人觉得说，哎呀，确实有实惠，我也确实要换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可是这东西它临时这一个，你冰箱能用几年，对吧？你汽车得用几年？您这些东西，您一时这消费起来，而且还是国家印钱给冲击这个市场的，那你说这些东西你怎么能把这个整个消费进入到正循环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呀，这个现在是什么呢？现在等于是政府借钱最多，对吧？也最积极。结果呢，老百姓不积极，老百姓和政府和老百姓和企业，尤其是民企，对吧？是最不敢借钱、最保守的。你能想象这种情况吗？一般来讲，都是老百姓最容易借钱的，然后民企最容易借钱的，对吧？他希望能现在是最保守、最不敢借的时候。那政府借完了，政府花钱的效率是最低的，而且他还能印钱，这你怎么弄？说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所以呢，就是说呢，这其实呢，等于是国家，然后印钱给你买单，这个当接盘侠。这是他大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然后加上什么呢？就是你再往下说，咱说，他说这个新质生产力，对吧？那就是你这些科技名词儿你炫了一堆了，你是不是这东西真的能马上变成生产力呢？对不对？什么 AI 啊、量子啊、矩阵智能啊、低空经济啊、商业航天呢？这些东西你都说了，OK，这些玩意儿咱就甭说这 AI 这事儿，原来跟大家讨论过，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呀。你这样的话，如果真是从 AI 从回答问题变成了真正下基层，哎，到了工厂里全他妈黑灯工厂了，生产出来的东西谁买呀？因为大家失业了，没有钱呐，没有钱去买什么呀？中国的分配机制变不了的，现在没法去变，就别说中国了，就世界上分配机制搞得比较好的这些国家，现在这分配机如果 AI 大规模的完全进入，大量的失业，整个国家也得崩。它整个的整体的分配机制，它也不可能马上来变过来，因为这跟整个人类社会这么多年的这种运转是完全相悖论的，所以你怎么弄？中国是不可能干这件事情的，所以你看这就是问题。所以呢，而且还包括这个什么地方债还在这滚雪球啊，然后那个年轻人还在躺平啊，要不内卷呢？你反正你这都是这样，所以你给他一个就是所谓的这星际飞船的一个蓝图，对吧？哎，你可以给他算，哎，我操，我他妈能造一个，叫什么那个企业号，哎，这企业号各位知道吧？我是最喜欢这个，叫什么？就那个星际迷航的。我其实不太喜欢星战，我喜欢星际迷航。那个，那你这个东西没有用啊，你只能够说你把他这个钱扔进去，让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对吧？还不说这个是不是套这个利？那你那 其他人怎么办？这最简单了，AI 这就是这个问题。那具身智能，你还现在真的不能够完全应用，对吧？商业航天，嗨，算了，这就不提了。那个，我那天看他们拿那网兜捞那火箭，都快惊了。反正吧，嗨，这就不说了这事儿。那所以说呢，这个他说了，说实现这些目标很不容易，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对，确实没毛病，对吧？这个确实是要付出非常艰苦努力，还做不到。说白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我看了半天，能够做到的其实不多。那包括像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硬刚加豪赌，赌什么？赌我这个能够把世界全卷进来，然后卷得比全世界好，而且是能够说向外输出的，对吧？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不把，就是把这个分配机制进行改变，然后呢，让这中国老百姓自己能够说产生足够的消费能力。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消费大概只占34%。我看了一个，有一个报告是34%，跟中国的其他的外贸的占的比重是差不多的。你一般来讲，那应该是占到60%到70%之间才行。你差这么远，那老百姓的消费几乎，这个东西是一什么呢？就像滑梯似的，越消费越有，越不消费越不行。就这个，就这么简单。那现在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就是老百姓从这上可以看出来，中国今年的这个消费的，包括像是这个经济，它都不会好到哪儿去。在去年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呢，去年的冬天会很冷，那今年呢，今年一年应该来讲都不会有太高的这个期待。如果能保持像25年这样平衡的话，就是平均的话，拉一条线儿，对吧？就跟心电图似的，哎，这个人拉了一条直线儿，就已经算不错了，他还没腐烂呢，这挺好的了。好人觉得说，人家说我这咒中国经济，我他妈怎么会叫咒中国经济？我希望他好，他拉根心电图，起码你还得给他做成蜡尸，躺在天安门广场呢，对不对？你全烂了，算怎么回事啊？那更差呀，是吧？是不是这道理，各位？所以说呀，哈，这是这样的。基本上这样，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呢，外部条件呢更恶劣了，内部呢更虚弱了，所以呢，政府决定干嘛了呢？继续借更多的钱，哎，发更多的债，哎，喊更多的口号，赌更大的科技，然后呢，祈祷什么呢？老百姓别彻底躺平。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如果让我总结，大概也就是如此。那是不是说完全在中国没有机会来这个挣钱了？不是，绝对不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有些领域是绝对是挣钱的。如果你想挣的话，有条件、有路子挣，有几个大的领域是没什么毛病的。首先，第一个，粮食安全这一块，走农业绝对是挣钱的。如果你有这个能耐拿到这个补贴，那这肯定挣钱。为什么？因为外部环境越发恶劣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非常非常的在意，所以它有大量的补贴流入到这个农业农行来农业口来。对，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去挣这份钱去，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赌的是高科技，高科技这东西啊，嗨，怎么说呢？就是大有大的玩法，小有小的玩法。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前段时间看着还有什么 AI 手链呢。如果你有这能耐，找个小地方政府，因为每个小地方政府、地方的这个政府，他都愿意去把这东西当成政绩，他都有能耐呢。从这块儿，就是起码，因为它是一个中国做这些方面，它属于一个撒胡椒面，就像其实说白了，特像谁呀、啊？就像那个天使投资似的，天使投资其实就是撒胡椒面，看哪个能起来，投100个，起俩就行。那就大概都是这么个玩法，它也撒胡椒面。这个呢，地方政府会从这胡椒面里撒过来的胡椒面里给你分口汤，这样的话，你对一般人而言，那口汤就挺浓厚的，对吧？就挺浓稠的，你说不定呢就能够喝，就能喝上一口，这是一种。你看那天我是看了一个，就是这个机器人，有一哥们儿花了很多钱去租了几个机器人，有2个机器人，你当然包括语数，包括其他的一些，那就有俩机器人，其中一个机器人只会摆一个这个报价。哈，嘿， 这个格斗报价，这个其他什么都不会。另外一个另外一个长的机器人，那个胳膊硬的，就跟方舟子打太极拳似的。那这火柴人打太极拳，就大概就到那个程度上，那硬的什么也干不了，就大概是这样的这种。那他们为什么能做？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中国政府撒这胡椒面的时候，撒到这儿了，当地政府拿着这胡椒面熬了碗汤，给你喝了，然后这就是机会。所以说呢，不是说没有机会，而是呢这些机会呢不一定是给普通人准备的。普通人能干嘛？普通人最好干的一件事儿就是老老实实、非常踏实的在这块儿，能够保证自己的工作不要失去，尽量的收入不要减少。对吧？其实收入减少也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的公务员都已经开始收入减少。我听过用词“收入减少”，而不是说他工资减少，因为公务员的工资包括事业单位，它是包含很就是很收入包含很多部分，工资可以是比较低的，其他还有各种补贴。那他们的收入减少的话，是其他的一些补贴绩效减少了，工资可能没少。对吧？甚至于有些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这个有一些传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是完全是对的。那你就记住了，这些东西非常紧要的就是一个锻炼好身体，不要让自己倒在这个寒冬当中，这倒下就起不来，这是一个。而且现在医保这事儿咱就不说了啊，这个说过好多次了。另外一个，保证自己的这个工作。不，尽量不要跳槽，绝对不要创业。就除非您跟我，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人，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能耐，那个有这种渠道，能拿到那个钱，对吧？OK，那你去创这个业，否则的话，千万不要去创业。尽量的，如果真的要去创业的话啊，我跟您讲，成本越低越好，成本越低越好。那能拉个小车去卖煎饼，就一定不要去加盟什么一某个奶茶，啊，就我就这么做个比喻啊，就做个比喻，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其他的没有了。就你今年我看的他这个报告，看上去花团锦簇，实际上来讲，它里边那种隐隐的担忧和这个必须强制自己的快乐都已经跃然纸上，真的这个。各位也都多加小心，希望大家能够扛过这个严冬。到底多少年我不知道，我希望是尽量的短。然后呢，那短能取决于谁呢？昨天各位看我做那节目了吗？就是咱圣上挂掉的101种死法，还得等他不得好死的时候，才能够真正走出这个寒冬。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